爱的五种语言：一、肯定的言辞；三、作者查瑞·盖普曼，译者王云良、陈曦，朗读者小新。其他肯定的方言。肯定的言辞是五种爱的语言之一，而其中又包含了好多种方言。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了几种，但是还有很多种。无数的书籍和文章都谈到这些方言，所有方言的共同点就是用言语来肯定一个人的配偶。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过，人类最深处的需要可能就是感觉被人欣赏，肯定的言辞可以满足很多人这样的需要。如果你是不善言辞的男士或女士，如果肯定的言辞不是你的主要的爱的语言，但你认为那可能是你配偶的爱的语言，我建议你保存一本笔记本，标明肯定的言辞。当你看有关爱的文章或书籍之时，随时记下你读的肯定言辞。当你听有关爱的演讲，或偶然听到别人对人的赞美，也把它写下来。你会逐渐收集到相当多的词句，可以用来对你的配偶传达爱。你可以试试给予不直接的肯定言辞，就是当你的配偶不在场的时候，说些夸赞他或她的话。最后，总有人告诉你的配偶，而你会得到爱的满分。告诉你的丈母娘，你的妻子有多好。当他把这些话告诉他女儿的时候，会更精彩，你甚至会得到更高的分数。除此之外，有你配偶在场的时候，当着别人的面肯定他。当你为某一成就得到公开荣誉的时候，一定要跟你的配偶分享这份功劳。你也可以试试写下肯定的言辞，写出来的东西可以让人反复阅读。很多年前，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我学习了有关肯定言辞和爱的语言的重要课程。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我拜访了比尔和贝蒂，他们住在围着白篱笆、青草地和春花怒放中的房子里，真是宁静宜人。但是进了房子以后，我发现理想生活结束了，他们的婚姻生活一团糟。结婚12年，有了两个孩子，但他们却觉得奇怪，当初他们为什么会结婚？他们似乎总是意见不合，唯一相同的是两个人都爱孩子。在故事分享以前，我的观察是，比尔是个工作狂，很少留一点点的时间给贝蒂，而贝蒂出去做兼职，主要目的是不想闷在家里。他们应付问题的方法是退缩，试着保持距离，所以他们的冲突不会显得太严重。可是两个人的爱相仪表上都标示着空。他们告诉我，他们找过婚姻辅导，可是似乎没什么进步。他们参加了我的婚姻讲座，而我第二天就要离开这个城市了。这大概是我跟比尔和贝蒂接触的唯一机会，所以我决定孤注一掷。我跟他们个别的谈了1小时，我很专心地听他们两人的故事。我发觉，尽管他们关系空虚，意见不合，却仍然彼此欣赏对方的某一些特质。比尔宣称，他是个好母亲，他也很会持家，而且当他愿意烧菜时，他是非常好的厨师。可是他继续说，他对我完全没有感情，我工作的精疲力竭，却得不到一点感激。在我和贝蒂谈话的时候，他同意比尔是很好的物质供应者，可是他抱怨说，在家里面他却一点忙也不帮，他从来不给我一点时间。如果我们不能在一起享受房子、汽车，那么有这些东西又有什么用？ 根据所得的资料，我决定把我所有的想法都集中在一个建议上。我分别告诉比尔和贝蒂，他们都掌握了改变这个婚姻的情绪气氛的关键。这个关键，我说，是在对方一些你喜欢的部分表达口头的赞赏，在那个同时对不喜欢的事抑制你的抱怨。我们复习了一遍那些他们已经说过的夸赞对方的话，并且分别帮助他们为那些优点列了一张单子。比尔的单子集中在贝蒂做母亲、管家、厨师的活动上，贝蒂的单子则集中在比尔的努力工作对家庭的财务供应上。我们使单子尽量的具体，贝蒂的单子是这样的：上班的12年中，他从没请过假，他在工作中很有进取心，在这些年中他晋升了好几次，他总是想办法提高他的工作效率，他每个月付房屋贷款，他是个很好的财务管理者。3年前他为我们买了一部旅游车，他做剪草的工作或者雇人剪草，他在金钱方面很大方，他会每个月把垃圾拿出去一次，他同意我随意支配自己兼职工作赚到的薪水。比尔的单子则是这样：他每天铺床，他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他每天早晨送孩子上学前会为他们预备丰富的早餐，他大约一个星期做3次晚饭，他采购食品和日用品，他辅导孩子们写家庭作业，他接送孩子上学、上教会，他教小学1年级的主日学班，他把我的衣服送到洗衣店去。我建议他们接下来的几个星期继续在单子上添加他们注意到的其他事，我也建议每个星期2次挑选对方的一个优点，而给予口头上的夸赞。我又给了他们一个原则，我告诉贝蒂，如果比尔夸赞了他，不要马上以夸赞回报比尔，只要接受他的夸赞，然后说，谢谢你这么说。我也跟比尔这么说，我鼓励他们每个星期这么做，连续做2个月。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方法有用，就可以继续下去。如果这个尝试不能帮助改善婚姻的情感，那么就暂停，把它当作另一个错误的实验。第二天，我坐了飞机回到了家，我提醒自己，2个月以后打电话给比尔和贝蒂，看看他们怎么样。夏天过了一半，我打电话给他们，要求跟他们个别谈话。我很惊讶地发现，比尔在态度上前进了一大步。他猜想，我给了贝蒂同样的劝告，可是他不介意，他喜欢这个建议。贝蒂夸赞他的努力工作和供应家用，他居然使我觉得又再像个男人了。查普曼博士，我们还有一段长路要走，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已经走上正路了。但是当我跟贝蒂谈话的时候，我发觉他只前进了一小步。他说，查普曼博士，情况是改善了一些，比尔给我口头上的夸赞向你建议的，我想他是真诚的，可是查普曼博士，他仍然没有花时间跟我在一起，他仍然为工作忙得不得了，我们从没有时间在一起。当我听了贝蒂说的，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我有了重大的发现，某人爱的语言不见得同样是他人爱的语言。很明显的，比尔主要的爱的语言是肯定的言辞，他是努力工作的人，而且喜欢他的工作，他最想要的是他的妻子对他的工作表示欣赏。这样的模式大概开始于儿童时期，在他的成年生活中，这种对口头称赞的需要仍然是重要的。而在另一方面， 贝蒂在情绪上渴求的是其他东西。接着我们来看看第二种爱的语言。